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参加同学聚会讲真相。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师父的这段法，心情很是沉重。我修大法已经18个年头了，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虽然每天也在做着三件事，可有多少时候是真正的在法中修的呢？又有多少时候把做事当成修炼呢？誓约兑现了多少呢？我边学法边对照自己，向内找，感觉自己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实修不够。没遇到问题也知道向内找，往往只是修了表面，没往深处挖。多年修下来，执着心还很多，而且有的还比以前加重了，特别是求安逸心。修炼的前几年，我每天都3-4点能起床晨练，而这几年老师时好时坏，很是让我烦恼。在救人上，虽然也天天在忙着，可有多少是真正明白真相得救的呢？通过认真的学法找自己，我痛下决心，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实实在在地修自己。通过学法，我决心在以后的讲真相中一定严格按照师父的这段法去做好，牢记以救人为目的。随后不久，我就接到多年没联系过的师范一位男同学的邀请，说希望我能参加师范毕业32周年的同学首次聚会。我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第一次师范同学聚会是在6月初，地点是我们市所在地最高级的宾馆，时间是1天。我们本县的去参加聚会的同学只有我和一位姓刘的男生，他电话中告诉我，他开车从乡下老家来县城接上我一起去聚会地点。我上车彼此问候后，就各自介绍了这些年的一些情况。之后我便问他是否三退了，他说我不是党员，我写过申请，但后来我又不想入了，就不了了之了。我说那你写申请书时曾经写过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邪党吧，我们凭什么把自己的一生去给邪党？接着我又讲了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他很快地退出了邪党及相关的组织。我们一路谈了很多真相内容，他都很接受。我见时机成熟，便拿出我准备好的破网软件，并告诉他如何使用，他让我帮他放好。我对他说，今天你可能得帮我一个忙。他说，你说吧。我说，今天我要给参加聚会的每一个同学送一张翻墙软件光盘，如果我发不过来，你得帮我发。他说，行。前两年我听他修炼的哥嫂对我说过，他不接受真相，更不三退，没想到今天却这么痛快。我们用了1个半小时到达了目的地。到了宾馆之后，比我们先到的有4位同学，彼此之间互相问候后，我便从包里拿出了准备好的破网软件，说，这是我这次给你们带的小礼物， 回家把它放在电脑里，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你想看却看不到的东西，能开阔你的视野，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他们一边接过去，一边高兴地说，哎，谢谢你了，你还要给我们带这么好的礼物，回去一定看。有个男生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东西，就是没见过，没想到我今天能有了，可我没给你带礼物啊。大家都笑了。接着来自各地的同学陆陆续续的到了十多个，我也逐个的把礼物都送给了大家。大家32年了才聚到一起，都很开心。在吃午饭之前，我抓紧时间讲真相。大家看到我的举止、心态、面色，都说我身体好。我告诉他们，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他们很惊讶。看到他们各自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大多数不明白真相。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当年全班40名学生，今天只到了20名。开饭了，我们大家用了一张大大的圆桌，首先由负责同学祝词，然后我们每个人介绍各自毕业后的情况。我哪有心思吃东西啊，一边心里发着正念，清除干扰我同学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进宾馆之前，当地的一位同修告诉我，他的经验是不宜对大家同时讲真相，应单独讲。而我面临的只有吃饭前后这点时间，因为有的同学说吃完饭就有要走的，没有要住的，所以我必须在同学走之前讲，那就得在饭桌上直接面对大家讲了。很快轮到我介绍情况了，我先从自身上入手讲。我自从咱们毕业后回家上班一年，就又考入市教育学院进修。读书期间及毕业后的近十年，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虽没什么大病，可是整天精神不佳，感到很累。别人都愿意出去玩旅游，可我哪儿都不想去。有一次我们单位组织去旅游，我在中途还晕了过去，差点返回来。从那以后，我对气功很感兴趣，经过对比筛选，我选择了大法修炼。自从97年修炼大法至今，我一粒药也没吃过，其中包括在洗脑班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时，身体由120斤瘦到80斤，五脏六腑全是病。但是我回家后一粒药没吃，每天学法，能坐起来就练功，身体很快就恢复了，20天就上班了。我现在什么病也没有，一身轻。接着我又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活摘法轮大法学员器官，介绍了三退大潮，全球20多万人起诉江魔头等。虽然每个问题都没有时间详细的展开讲，但同学基本都听明白了。这期间我身边找了三四个服务员，房间里还有监控器，而且还不时地有其他服务员进来。组织聚会的那位同学是一位经常住那儿的临县的县领导，他有些害怕，不好意思地打断了我三次讲话。他婉转地对我说，我们非常想听听你的家庭情况。我每次都笑着说，别着急，会满足大家的要求的。我知道尽管这样时间有限，我后边还有五六个同学没做介绍呢。师父看到了我一颗救人的心，安排这件事情。有四位从北京赶过来的同学在半路上堵车了，晚来了近一个小时，这样我才有时间多讲些真相。我说完后，好多同学都对我说，不管怎样，你现在一切都很好，家里也好，尤其是你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当大家都介绍完各自的情况后，就比较放松的可以个别走动交谈了，我就抓紧时间给每个人劝三退。吃饭结束时才劝退了五位同学，心里很着急，还有十多位没退呢。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呀，我还没救完人呢，不能散呢。刚想完，就听那位组织者告诉大家，一起到街上的一家歌厅唱唱歌再回家吧。在去歌厅的路上，我又劝退了两人。到了歌厅，我就抓紧时间逐个进行，又劝退了八人。在大家拍完集体照后，宣布本次聚会结束。 分手之际，我继续劝退。这时下起了中雨，人们在快速地散去。我们一边走路，一边寻找还没退的同学。我对和我一起去的同学说，你看见吴某某同学了吗？他说，他们县的同学早一起去坐车了。我说，唉，可惜没来得及给吴某某同学三退，他可当了好几个单位的协党书记啊。这时我一抬头，看到前边不远处的那个人真的像是我那位同学。我对身边的同学说，前边那位不是吴同学吗？他有点不相信地说，我给叫叫。他高声地喊了一声吴同学的名字，结果真是他。我快步地赶上去和他说三退的事，他很痛快地答应退出党团队，并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问，你怎么没和你县的几位同学一起走？他说，哎，我的腿在三个月前摔骨折了，还不太好，我走不快，落下了。我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好好，一定一定。感谢师父又帮我救了一位同学。当我回到家后，才感觉到饿了，因为中午聚餐时，我根本就顾不上吃东西。当时吃的是什么，我几乎没印象。修炼这么多年来，一次遇到这么多人，自己单枪匹马上阵还是第一次，而且时间又紧迫。但师父看到我有一颗纯净救人的心，一直加持着我的正念。但到最后，还有三位同学没时间讲三退了。向内找，我确信师父肯定都给每个人安排了得救的时间，还是自己的时间没抓紧，没能当面三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次同学聚会，8月3号是我们初中同学聚会，有了第一次聚会讲真相的经历，第二次相对就容易一些了，并且这一次还有个同修和我一起坐。这次参加聚会的有31人，我俩互相配合，一边发资料一边讲真相，没等聚会结束就讲完了，并把以前没三退的同学都退了。最后在拍集体录像时，一些同学说的话很不健康，当时有个我县明真相的检察官副检察长高声对我说，法轮功你说几句。他平时不论什么场合有多少人，他都这样称呼我。我高兴地说，大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我问，录上了吗？有人回答说，录上了。第三次同学聚会，第三次同学聚会是8月4号到5号，是我们高中同学，参加的有30人，时间是2天。这次和第一次一样，没有同修和我配合，我从报道那一刻就开始单独讲。我把从远处回来的很不易能见到面的放在了前面，第一个目标是多年不见的军官团长。他每天都很忙，我担心他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电话就会离开，因此我找了个话题，把他从同学堆里叫到一边，和他讲了真相。给他三退时，他有些顾虑地说，我虽然转业了，但关系还在部队。我说，这个跟那个没有任何关系，不是让你和组织去退，心里退就行。你的名字叫某贵，咱们把名字的中间加一个副字就行了，可以吗？他高兴地说，好，我谢谢你。我又嘱咐他记得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你放心吧，我记得。之后我给了他一张破网软件小光碟，后来他与我们只待了一下午，第二天就走了。我给一个信耶稣多年的同学讲真相，劝三退。他还是我县那一门的积极分子，大型聚会经常在他家。开始他一个劲儿地说，我们谁也不反对。后来我比较详细地讲了共产党无神论的危害，大法教人做好人，你信耶稣又信邪党， 你的主怎么管你等等。最后他同意退出，并说，和我讲的人可多了，我都没退，今天和你退了。我说，那是咱俩的缘分，有时间你也多了解了解大法，对你绝对有好处。他说，看你练得挺好的。我们聚会的最后一项是在游泳馆游泳，我本来是不准备下水的，可还是一位姓江的女同学，几年前我的一位已经病业离世的同学和我讲，他与江同学平时的关系很不错，曾多次与江同学讲真相，可他一直不听，表现得很反感。她丈夫在我县教育局是个领导，如今我的那位同学已经不在世了，而且是以病业的形式走的，江同学是什么态度我心里真没底，但是我总不能错过这次救他的机会，我请求师父加持我。于是我和他们一起下了水，我一直心里发着清除他背后阻碍他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根除他的特殊性，我需要在跟前没别人的情况和他单独讲。我很想有个能帮我的人，这一念刚一发出，一位同学到了我面前说，我知道你不是真正来聚会的，你哪有玩的时间呀，是来救人的，怎么样，救完了吗？需要我帮什么忙就说。听到他的话，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师父真是太感谢您了。这位同学以前也随父母一起修炼过，很早就放下了，但是他明白真相。我对他说，全班只剩梅与江同学讲了，我在寻找机会，你配合帮我把周围同学引走就行了。他说，好，没问题。我们很快找到了合适的机会，在浴室里他把几个同学都叫走了，就剩下我和江同学两人。我整理好后走到他跟前，用平静祥和的语气跟他说，这些年我很惦记你，在我的印象中你好像还没三退，今天我给你退了吧，咱们见一面也不容易。没等我多说，他就认真地回答，行，我没入过党。我说，我知道，你的化名就叫永平安吧，退出团和队。接着又和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他的态度一直很不错，我们出去后他特意与我单独照了几张照片。说来也巧，刚结束这场聚会，从北京回来的一位同修是小时候与我一块长大的，他说，我们同村的小时候的几个伙伴今晚要在县城聚聚，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可以。晚上我们六位当年的小伙伴聚在一位有病的同学家，其中我们有三位是大法弟子，另三位中有一位始终没三退，今天我们就是冲他来的。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几个同修一起配合，很快就让他退了。聚会结束的第三天，我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从天上下来三个神，每个神怀里两手抱着一个特大特大的花生站到我面前。我当时没悟到，后来师父借同修的文章点化我，三次聚会，三次大升华。通过这几次聚会，我的感悟很多，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用心去做，不要敷衍，师父早给安排好了，只要我们抱着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就有更多的众生能被救度。师父给我们延长来的时间，是让我们用于救人的，不是让我们来过常人生活的。我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度众生中去，静心好好学法，向内照，拿出最初得法时的心情，勇猛精进，不辜负那些苦苦等待我们该去救度的生命。以上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部分，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明真相的警察转换角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莲。盛夏的一天早晨，我外出讲真相时遭恶人举报，一下来了三个警察将我绑架。我心想，不好，哪没做好又给邪恶钻了空子，马上向内找。 因为最近又迷上了韩剧，总喜欢吃饭的时候看一段。师父讲，过去我讲过，在这场迫害中救世利的目的，他是想要通过这场迫害使大法弟子放弃人的执着，同时在这场严酷的考验下能够走过来的，他们才承认你修炼圆满，这就是他们安排的。出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悟道后我马上归正，对于突然绑架我心里很坦然，理由有三点：一、迫害没有法律依据；二、2015年国际人权组织已发出通告，全球起诉江泽民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三、有师在有法在，这是最好的保障，我绝对信师信法。师父早就说过，今天人类的舞台是给大法弟子展现的。出自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这次我绝不会有邪恶作用，在这次迫害中我要起主导作用，展现佛法的宏大慈悲。我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后，又来了两个国安一起给我录口供。国安问，你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我回答，不知道。国安接着说，你违反了法律第300条，利用什么？我问，第300条中有法轮功三个字吗？他们不回答。我接着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性质跟二战中纳粹一样，凡是参与迫害的人，不论时日多长，逃到天涯海角，将一如既往地被追查到底。国安说，你再说一遍。我又重复一遍，并说这是国际人权组织发出的通告，江泽民说的话不是法律，说法轮功是谋教没有法律依据。警察又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法律，你过好你的日子就行了。我说，你们执法单位不讲法律，你凭什么把我抓来？维护法律尊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你们这是知法犯法。习近平上台定的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明显执法违法办案者将终身追究。国安问，你这些真相小册子哪来的？我拒绝回答，做完笔录叫我签字。我说，为了你们好，我就不签了。他们也在说，他不会签的。到下午4点左右，他们强给我戴上手铐，6-7个警察，2辆警车把我拉到医院体检。车开到医院门口停下，我叫他们卸下手铐，他们不肯。我举起双手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气急败坏地说，你喊什么喊？我说，我是证实我的身份，你们不要阻止我。我这一喊，门外和大厅看病的人都一起围观上来了。我就从头到尾把真相讲给民众听。验血压的地方是个近200平米的大病房，人很多，我不停地讲。警察说，阿姨，你停一分钟，血压量好了再讲。我说，不能停，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真相，我要给他们讲明白。警察听后都不出声了。体检有很多项目，走到一处我从头讲一遍，所有人包括医生足有几百人都在认真听我讲。警察也不阻止我，倒成了我的保镖。体检结束，全身患有严重疾病，血色素只有13点几克。5点钟时，警察给我2个小面包算是晚饭。过一会儿，抓我的警察给我一罐百宝粥，说，阿姨，你还有什么需要跟我说，我都给你解决。6点多时，奉国安指令送我去看守所等候取保候审。看守所一看体检单，拒收。9点多时放我回家。我弟户籍警察说，回去后再看你发一次传单，就抓你走一遍这个流程，直到送你进去为止。我笑着说，能跟人讲话吗？他说，讲话可以。当天回家后，第二天早上依然出去做我该做的3件事，因为作为大法弟子，不做师父安排的，那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几天后一次中午10点半回家，在小区附近碰到抓我的警察，他看到我说，今天回来的早吗？下午注意好好休息。我听后一直好笑，因为他当时跟踪我时知道我的出行时间一般是早8点左右出门，中午11点回家。整个过程千言万语，我只能概括一句话，佛法无边， 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之恩，谢谢师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不忧不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种对利益得失的无畏和豁达，试问又有多少人能达到呢？两年前，因为利益心和贪欲，将已去世的母亲遗留下来的财产和我的积蓄全部做了理财，随之被邪恶钻了空子，十几万元钱被卷走，几乎同时我的工作没了，投的简历又都石沉大海。更为严峻的是，父亲同修被迫害抓到看守所，急需要钱请律师。当时接二连三的打击将我逼入了绝境，只感觉那是对没钱的恐惧盖过了一切。我知道只有彻底放下才能过去这关，可是谈何容易。当我那根弦绷到极限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学法，不停地学法，直到不去想它。慢慢的，我开始放下这一切，心头的那块石头卸了下来。那时虽然周遭的情况依旧，但是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不忧不惧，没有对未来的担忧，没有对现状的恐惧，那是我第一次初识这种境界的美好。随后，我找到了深藏其中的人心，除了利益心外，还有一种对一无所有的恐惧。从小，老一辈的人经常给我说“穷怕了”这句话。周围所有的大人都是省吃俭用的攒钱，以备将来不测之需。我也就形成了固有的观念，要有积蓄，这样才有安全感。当我过完那一关，我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开始动摇。我开始想，我能否做到身无分文而不忧不惧？师父说，因为你们是合格的，达到标准的真正修炼者，拿钱财，拿物质利益吓不倒的，这些是修炼人本来要放下的。见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可是只有身处在那种环境中，我才知道彻底放下利益心是多么的艰难。因为这恐惧心没有去彻底，随后的这两年又出现了几次经济拮据的状况，我的心随之上下起伏，甚至晚上睡不着觉，忧愁以后没有钱该怎么办。但是每次都能在不停的学法中放下心来。师父讲，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见转法轮。每当我放下时，心性达到标准时，情况就转变了，一切又都顺利了。以前曾有同修给我说，他看到有些同修生活很困难，在吃穿上不怎么花费，还把仅有的钱攒下来全部用来做大法资料。他说他很感动，我听后并无太大感触，因为那时的我并没有经历过那种困苦。可是现在的我却对同修的那种境界深感敬佩，那是一种无私无我的境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不会为自身感到忧愁，不会为未来感到茫然恐惧，一心只想着救人。我之所以能体会到，是因为这两天我决定将我前半年攒下的10000元用在大法真相资料上。这个过程也有犹豫，犹豫的是我那颗为私为我的人心，总想着万一以后要买个什么东西会用上呢。可是当我真正做到时，
慈悲的师父又将我这颗肮脏的心去掉，让我进入了这不忧不惧的境界，那种身心愉悦的美妙感受非语言所能描绘，心胸的开阔能容纳万物，清风拂面，原来没有私心的感觉这么美好神圣。师父讲，我讲了，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恰恰相反，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你这颗心能够放得下，你就什么都能放得下。在物质利益上叫你放，你当然就能放得下。你的心放不下，你什么都放不下。所以真正修炼的目的是修那颗心。见转法轮。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死地抓住那颗追求的心。我们作为修炼人，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物质利益的有和没有都能做到不动心，不忧不惧，那才能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袁荣的文章，去执着法理线。前些日子我曾经被一件事情困扰过，一开始愤愤不平，后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无所谓了，内心却难以平静。到今天回过头来看看，对我真是个好事。我从中发现了执着并去掉了它，心性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升华和提高，其中有些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共同提高。这是发生在女儿的数学补课班上的一件事。因为数学老师教学很好，所以慕名而来的学生很多，小小的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甚至有时会出现后来者没有座位的现象。老师将学生的座位排好后说，以后就按今天这么做。我很高兴，因为我女儿坐在第三排比较好的位置上，那里的视线和光线都很好。回家以后，我莫名其妙地高兴了很长时间。谁知这个座位女儿刚坐上两天，第三天的早上，因为女儿起床晚了，上课迟到了，她的座位自然就被先来的同学占了，她不得不坐到倒数第二排。前面的同学有好几个比我女儿高出半头，她要不断地调整角度才能看全黑板上写的题目和公式。我有些不悦，在回家的路上狠狠地批评了女儿。最后我说，你明天早上早点起来。第二天早上，女儿磨磨蹭蹭的不爱起床，好不容易到了教室，座位又被人占了，但第四排和第五排还是有空座。我示意女儿坐那里，可她就像没听见一样，径直走到了倒数第二排。我很生气，回家的路上又狠狠地批了她一顿。我说，前面明明有很多空座，你为什么不坐呢？偏偏坐在倒数第二排，前面的人比你高出那么多，你能看见什么呀？再说后面的同学上课玩手机的，说笑打闹的，能不影响你吗？你明天一定得坐前面去。女儿撅着嘴说，我不去，那座位都是安排好的，我可不坐别人的座，我坐在后面挺好的，他们玩手机玩他们的，又不影响我，我听和看老师讲课又不看他们。听了女儿的话，我忽然忍不住咆哮起来，什么别人的坐，大家都开始随便坐了，谁先来谁就坐前面，你给别人留坐，谁给你留坐呀？你的坐还不是被别人占了？这一连串的话从我的嘴里歇斯底里地喊出来，把我也吓了一跳。我赶紧闭上嘴，但心里却翻江倒海的无法平静。我知道我的执着心被触动了，女儿则一言不发地坐在电动车后座上，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回家以后，我静下心来想了又想，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一看到自己的孩子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就生那么大的气，别人坐了他的座位，我怎么会那么愤愤不平？我为什么那么希望他坐在前面呢？那就是私心和利益心。私心和利益心，他们长久以来存在于我的体内，我却浑然不觉。 师父在转法轮中谈到，今天人们道德水准下滑的状态时讲到，因为人的道德水准都发生了变化，有的人唯利是图，只要能弄到钱，什么事都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了。修炼了这么多年，利益心还那么重，我顿时感到很惭愧，连女儿这个小同修的境界都不如，放下吧，我对自己说。第二天，尽管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尽量往前坐，他还是我行我素地坐在倒数第二排。下课的时候，我看了看他，没说话，心想，既然你那么爱坐那儿，就坐那儿吧，只要不影响听课就行了。在回家的路上，女儿坐在后车座上告诉我，她左边的女生天天不写作业，上课之前管她借作业抄，右边的女生天天上课玩手机，后面的男生玩手机还和别人唠嗑。我听了他的话，很平静。放下执着后，我的心性得到了升华，法理顿时显现在脑中。我笑着对女儿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坐在后面了，因为后面的同学纪律不好，需要你去把他们归正。什么时候他们上课不玩手机，也不打闹说话了，你就提高了。女儿笑着说，我恐怕不行吧。我说，你行，因为你是小弟子，你有正的能量。从那以后，女儿每次下课都跟我说一些诸如谁今天又没写作业，谁上课又玩手机了之类的事情，我都是静静的听，然后鼓励她，你做好了，他们就归正了，心并不随之所动。今天下课后，在回家的路上，女儿高兴地向我汇报，妈妈，我发现严某某今天写作业了，高某某上课不玩手机了，你行啊，继续努力。我欣慰地笑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加拿大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谈自身党文化的烙印走极端。可以说从小到大，我都生活在一个浸透着党文化，甚少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庭中，祖父辈、父辈等亲属也都是协党党员，我自己的说话方式、做事风格从来都没有接受过正统的中华传统家教，经常会习惯性的使用打死我也没，或者是我要是干了某某事情天打雷劈，这些极端甚至使用发誓或诅咒式的字眼，还觉得是自己与生俱来自小形成的，就应该是那样的。修炼后才慢慢的觉察到自己说话做事和周围的学员都不太一样，当师父谈到党文化时，我自己还自信满满的觉得我这么年轻就得法了，自己身上的党文化烙印应该很少吧。但是当我读到九评共产党后，我才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些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使用的语言和词汇、采用的行为方式都时刻透着极端两个字，充满着争强好胜的斗争性格。在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中，如果看到同修的一点不足，不是体谅和容忍别人，找一找为什么会让自己看到，或是进行善意的提醒，往往觉得那种方法效率太低，不能很快地解决问题，或是满足自己的急躁性格，进而采取更加极端的处理方法，或者是给其当头棒喝，或者是让其撞南墙尝到苦头，对学员的失误也是非要查得清清楚楚，好让其低头认罪，担负责任。这种走极端的性格甚至都反映在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上，出于自己不愿吃亏，比如给自己盛饭时每次都盛得很满，一碗饭就像一个小山包，给自己沏茶时每次都把水倒的都快从茶杯中溢出来了，对很多事情要求做得完美，否则自己就心里放不下。同修有时善意的提醒我，却狡辩道，我从小就习惯这样说，这是通常的俗语或大白话，或者说这是为了表现一种肯定程度等等，总之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古人早就讲出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走极端的表现形式中，处处都透露出自己没有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要求的纯正祥和的慈悲的。我向深里再挖一挖，从中处处都反映出一个思字。认识到自身的这个问题，就必须从行为上立刻纠正。希望自己的这篇心得成为自己开始行动的号角，从表面上以至自己的内心深处，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时刻注意加以改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自己，去掉在人之上的心。修炼这么多年，要求他人如何的心一直很强，居高临下的心态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觉察不到。这变异的观念一点一点地被发现，我就开始在这方面注意修，修起来也很缓慢，尤其是在整体配合时还是表现得很强。一次在集市讲真相中，我们几位同修正走着，看到有卖冻梨的，其中一位老同修说，我最爱吃冻梨了。我马上说不能买，在当时还觉得是为对方好，在提醒他。可后来在一起交流过程中，老同修说，你太强势了，那天我买冻梨了，我也觉得不符合大法，但就想买，到家后找自己贪吃的欲望太强了。我一听愣了一下，觉得是我要求他人这样那样的心干扰了同修，不善的语气刺激了对方的执着，才出现了对方非买不可的现象。压制他人的语气让对方产生了逆反心理，对方不愿让人说不愿让人管的心占上风了，双方的执着心互相干扰，争斗的思维，不尊敬他人的心，显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证实自我的心，干扰了他人对照法修，走师父安排的路，也是我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原来在骨子里形成了这么顽固的变异物质，一下找到了，是他影响了真我，处处为他人着想，是他影响了真我，时时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是他影响了真我，同化真善人。真我返回来了，从内心感谢师父，让我在与同修配合救人时，真实的修自己，主动的同化法，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才能修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内心的轻松太美妙了，谢谢同修的坦荡直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